隨住境內的抗議和暴力衝突漸趨平緩，哈薩克斯坦國務秘書葉爾爾卡林1月12日在首都努爾蘇丹接受中國官媒 CGTN 採訪的時候證實，俄羅斯主導的雜安組織維和部隊已經完成任務，在保存哈薩克斯坦的戰略設施之後已展開分階段撤軍，並預計在10日之內部隊全面撤離。相較於俄羅斯快狠準地出兵介入，同為區域大國的中國在哈薩克斯坦危局的應對上面就是顯得使不上力，只能夠透過外交喊話打空包彈。暴力衝突爆發數日之後，哈薩克斯坦駐華大使阿伊舍巴耶夫1月10日在北京召開發佈會，轉達哈方承諾保證將採取有效措施保障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合法權益。中國外交部在1月12日的例行新聞發佈會回應，重申對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的全力支持。
王毅国务院兼外长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比尔接通电话，再次表达中方对哈方维稳止暴的坚定支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季通电话，再次表达中方对哈方维稳止暴的坚定支持。中哈两国的外交辞令行礼如仪，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哈萨克斯坦的这场暴力冲突当中，俄罗斯在接获托卡耶夫求援之后快速反应，一日之内就以独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名派遣空降兵飞抵哈萨克斯坦东南方的事发城市阿拉木图，协助平息动乱。相较之下，中国只能够通电话表达关切和支持，毫无实际行动的施展，认同被自己口中背靠背共同对抗欧美国家的盟友俄罗斯摆了一道。对此，位于台北专精中亚问题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事件与分析，哈萨克斯坦动荡初期，中国政府和官媒同声指控这些是外部势力介入，意图在哈萨克斯坦掀起颜色革命。几日之后，北京才随着该国政府说辞转变而指向内部的社会矛盾和政争，称其为一场俄罗斯式的宫廷政变，亦都就是藉由加问题试图重夺权力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家族和现任总统托加耶夫之间的一场权力争夺，而引发群众上街抗议的游戏张家，虽然是引爆冲突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就是个相当边缘化的因素，对于冲突的原因的判断的失误，凸显了中国并未精准掌握哈萨克斯坦的相关政治和社会情报。其次，中哈外长电话会谈之后，一度有传闻说王毅提出派遣中国特种兵赴哈萨克斯坦支援，但遭受到婉拒，不过这个传闻未获哈萨克斯坦政府证实。事件与表示，中国过去并无在中亚地区实施用兵的经验，而这个突发的情况就贸然出兵的可能性并不高。
你要反恐，你要有很严密的情报系统，不是派军队过去就好了。你完全不熟悉当地的社会形态，派到那边你等于是一个瞎子走在路上，尽管你身体再强壮，任何人都可以来弄一下，偷袭一下。所以我想中国是不敢轻易出兵的。
事件与对美国之音话，你要反恐，你要有好严密的情报系统，不是派军队过去就算了。中国完全不熟悉当地的社会形态，派到那边你等于是一个瞎子走在路上，虽然你身体再强壮，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搞一下偷袭一下，所以他想中国是不敢贸然出兵的。回顾中俄两国近年来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和角力，中国倾向于发展自身经济、能源和地缘政治上面的影响力，在安全领域方面就坦承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事件与认为，中国与其花大钱花力气派兵又要冒险，不如乐观其成俄罗斯的出兵。但是位于美国纽泽西州曾经在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就有不同的观察。他认为相较于 经济利益，中国更加在意的是中哈两国之间有长达1771公里的边界线，远长于中国和阿富汗之间76公里的边界，而且有超过150万的哈萨克斯坦族人仲居住在新疆，其中不少人频传被关入饱受国际谴责的再教育营。张家敦表示，基于中哈两国间密切的种族和地缘关系，中国很难不担心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群众暴动可能外日而触发本来就高度敏感的新疆种族问题。此外，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不单只有长达百年的传统历史的渊源，而且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亦都仍没有重要的宇航设施，因此俄罗斯只要成功派兵援哈，势必令到中国自身陷战略三角关系之中的不利的地位。
I'm sure that they're very worried that Kazakhstan is moving.
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中国非常担心哈萨克斯坦以非常快的速度转向俄罗斯，并且远离中国。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了某个时刻，中国人可能会发现在他们的边境上面是一个被俄罗斯保护的国家，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分析人士指出，长期来看，中俄在中亚地区一直是既合作又竞争。90年代中国在前苏联解体、无暇顾及中亚利益的局势之下，主导成立由中俄、中亚四国和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共组的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在2001年正式成立之后，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有反恐怖机构安全委员会。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20多年以来，中国将手伸入中亚，俄罗斯看在眼里面，并非心无芥蒂。例如早在2003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要将上合组织逐步扩大为自由贸易区的长远构想，当时就未能得到俄罗斯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两度出访哈萨克斯坦，就连经济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最早亦都是在出访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提出的。这些一系统的拉拢该国的动作都令到俄罗斯感到芒刺在背，就碍于自身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难以干预。近年俄中先后遭受到欧美的制裁，迫使两国发展出背靠背的紧密结盟。这一回俄罗斯成功出手援哈，凸显了上合组织图具反恐机制，在关键时刻这个多边组织就使不上打群架的力。
地缘政治上，哈萨克是中国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重要孔道，可是它又很难直接介入，因为那边算是俄罗斯独立国协的成员国，等于是莫斯科的地盘，所以北京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在更大的区域安全格局里面来看，北京目前是零不稳。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地缘政治上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重要孔道，但是它又很难直接介入，因为那边算是俄罗斯独立国协，即是独联体的成员国，等于是莫斯科的地盘，所以北京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在更大的区域安全格局里面来看，北京目前四轮不稳。四轮不稳指的是中国近年来在面对美国、印度、泰国、南中国海争议和欧洲等不同的面向此起彼落的纷扰。在中亚，中国已经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出口国，2021年前10个月双边贸易额达到208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虽然是这样，相较于中亚其他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虽被视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的节点，而且是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但是该国内部就亦都长期存在住亲中和反中派的争论。目前位于南台湾屏东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傅伯汉自幼旅居哈萨克斯坦多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不可或缺的经贸市场，亦都是唯一能够带领他们走向太平洋地区的伙伴。但是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经过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量雇佣中国员工，并未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而且眼见中亚邻国陆续陷入 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再加上中國市場吸引了不少哈薩克斯坦的優秀人才，種種發展都令到哈薩克斯坦人對中國又愛又怕。
哈薩克不能沒有中國的這些人基礎建設的支持跟幫忙，甚至民生物品都需要從中國進來，但是他們又很害怕，如果一直對中國舉債這麼多，會不會之後就會面臨跟土庫曼、塔吉克還有其他中亞國家的問題。
富柏漢說，哈薩克斯坦不能夠沒有中國的這些基礎建設的支持和幫忙，甚至民生物品都需要從中國入口，但是他們又很害怕，如果一直對中國舉債這麼多，會不會之後就會面臨和土庫曼、塔吉克還有其他中亞國家的問題，例如說塔吉克就直接劃分了一塊金礦給中國，為了要還基礎建設的債務，好像土庫曼就直接劃了一個油田給中國。放眼中亞五國，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因為欠了中國大批的外債，而只能夠對他唯命是從。至於哈薩克斯坦就是區域內最強的國家，擁有石油、天然氣和油礦等的豐富的資源，在歷經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之後，未來是親俄或是親中，成為備受矚目的地緣政治的話題。對此，傅建宇認為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長袖善舞，娴熟國際外交，等國內政局穩定之後，應會在中俄兩國之間取得平衡，走出兩邊都不得罪的道路。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